弟兄姊妹们平安。可能你如果注意的话，奇怪今天应该是林弟兄讲到，怎么今天会是金弟兄在这里哈？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接到了，你如果有电子邮件的话或许你都接到了电子邮件知道林弟兄他上个主日晚上他在 Iowa 讲道的时候，他在讲台上讲了不到五分钟他就昏倒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痔疮，他的肠胃里面出血大量的出血，所以弟兄们就把他送到了医院里面去，他一直住到了礼拜四。那么医生诊断不应该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就是静脉曲张，所以失血过多。那么他礼拜五本来要回来，可是这个血的缘故，他到了昨天他回来了。孩子多就有这个好处，九个十个孩子里面要轮哪一个，就几个抢着要去陪爸爸回来后来他回来了以后再去看医生检查，基本上目前就是要休养，因为这次失血过多，所以他四月份所有的讲台通通取消他到外面的讲道连包括在我们中间的讲道都取消。神的仆人年纪到底是时间到，这个时间身体是这是很肉体都要衰败，可是林弟兄他一生为着主，他也是一直有负担在外头供应其他教会的需要，可是我想年龄到了一个程度，神在他身上也有一些计划的改变，他已经不是五十岁了，所以他现在他不接受也要接受这个事实，他必须要静下来，或许把他以前的东西要整理出来，能够帮助更多的长远的帮助弟兄姊妹。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就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低头，每一个人我们来为着神的仆人，为他这一段休养的时间，神能够给他更清楚地看到他余下的年日要怎么样最有效地来利用，求神继续使用他。请我们都低头，我们来为他祷告。主耶稣啊，真的是你来帮助他，带领他。主，我们把你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摆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凡事都有定时，而且你让他就在他服事的当中发生的状况，不是他自己开车在马路上，不是他自己在别的场合。主啊，我们感谢你让的弟兄姊妹的爱围着他，他子女的爱、家人的爱，能够保守他、保护他回到了家里来休养。恩主，我们在这里祈求你真正让他在这一段静养的时间里面，他能够知道你要他做什么，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来做。我们求主你继续使用你的仆人，让他来造就众教会，更长远的造就众教会。我们这样仰望祈求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恩上加恩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一季我们的主题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从很多的方面，我们认识他的救赎，认识他的复活，认识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今天我就用着这个负担来让我们认识他是给我们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他不只是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在你我的生命生活里面每天都可以享受，每天都可以应用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理智上知道他为我上了十字架，可是这个十字架上的恩典跟我今天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每天碰到有一些麻烦的时候，当人有时候来不了解我，或者我有软弱的时候，我怎么样支取这个恩典呢？这是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不过在讲信息以前，我来问弟兄姊妹们三个问题，你注意的听，而且你诚实的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会不会有软弱？会不会有软弱？这个软弱包括发脾气，甚至说没有信心，这都是软弱嘛，对不对？或者说你根本不想服侍的，有没有？有，你服侍到做带领会的到一个程度，他觉得哎呀，工作太忙，压力太大，而且领会的带的诗歌或者带的祷告，后面还有人来指指点点的时候，哎，干脆不干了，对不对？有嘛？有嘛？有没有做传道人干到一的时候觉得不想干了？有没有？去调整家庭纠纷，结果调整到两个人都打你，对不对？两个人都骂你，要啊，真不想干，有没有？基督徒会软弱的。如果你觉得不会，基督徒都一天到晚都应该脸带笑容，永远刚强，那么今天这个信息可能对你的不一定适用啊。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真的有。我们今天信息是对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来听的。第二个，你认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好了，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软弱哦，我看哎，蓝屏会软弱，我绝对理解。那可是蓝屏，你自己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是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呢？开始有人也摇头，有人点头。我跟你讲，如果你认为基督徒的软弱是一件很糟糕很丢脸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一直陷在自责的里头，你就不太容易体会保罗所说的话。保罗说，他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说神，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第一个问题，基督徒会不会软弱？会。我软弱是不是很丢脸的事情？不是啊，不是啊，每个人都会软弱。那这是我要来有机会来支取神的恩典嘛。那么第三个问题，当别人知道我的软弱，刚刚我说我知道我的软弱哈，现在哎呀该糟了，金大勇也知道金海软弱了，那金海是不是会觉得很丢脸啊？会不会？现在都讲不会。好，那我恭喜你，因为你如果知道别人也会软弱，我自己也很软弱，而我软弱别人也知道我软弱的时候，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我仍然可以抬起头来走路，那你是非常自由的人，这个恩典就在你身上显得完全。阿们不阿们？我盼望今天听完信息以后，你不要怕跟人家让人家看到你软弱，一天都要装着你是很强的人，非常辛苦啊，我跟你讲，非常辛苦啊。所以你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你们如果看到金弟兄有软弱的时候，你也会同情他，理解他，对不对？对不对？那金弟兄也不要觉得说我事事我都要做榜样啊，我都要很刚强，我也不需要担这个重担，我们可以一起彼此扶持。你知道我有软弱，我知道你的软弱，我们在爱中在恩典里面彼此包容彼此扶持，我们就体会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的耶稣基督。不是靠你我有恩典，是靠谁有恩典？耶稣基督。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每个人有自己的圣经，我希望这个投影片先不出来，我们看自己的圣经，因为投影片的圣经跟我们圣经上的次序不一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只念第一节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读过了这四五节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抓到那个印象，抓到印象了没有？我坦白的跟你说，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好像要读一个事情，可是下一节经文又好像跑出去了。怎么？你看，你讲到耶稣住在我们中间，然后突然又讲到什么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就好像有中间的差距插出去。所以我把它重新的稍微整理一下，我把它的这几个经文的次序，就是有些要形容的要说明的，把它先摆到旁边，我们把它主题的把它拉出来看的时候，那么我们重新来读这两节。我们看这两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很简单的，你这两节经文就抓到这整段我们刚刚读的重点。他怎么说呢？他说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的话。你知道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神说有就有了，对不对？说命令就定了，神的话带着大有能力。可是这样一个活的话，他今天成了我们肉体，跟我们同样有的肉身，成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更好的翻译，住在我们中间是说他在我们中间就搭了一个帐篷，这是原文的意思。就说这个伟大的神，蛮有能力的神，他今天成了我们的样式，他就住在，建了一个房子，搭了一个帐篷，就住在我们的当中。而他住在我们当中的目的是要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他那个恩典要充满我们，要让我们浸在他的恩典当中。你想想这个情况，你泡在，好像你泡在一个蜜水里头，他在我们中间要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因为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荣耀光辉就代表神，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等一下子我们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叫做独生子呢？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个独生子，我在有一些查经的场合也解释了这个问题。有些人不懂，说独生子耶稣，神难道还有太太吗？他怎么生得出一个儿子？这个独生子他难道还有生产的这个能力吗？不是。第十八节讲到，只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个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这么完美的、完整的把神的性情、生命的形象表达出来，只有耶稣基督。 他是独一的人，他把耶稣把神的性情完满的表明出来。所以这个独生子的意思就是唯一的一个人，他把耶稣把神的生命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恩上加恩的耶稣基督，也就是等于说是恩上加恩的上帝，恩上加恩的神。我们所有提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我们神本性里面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独生子是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个独生子是谁呢？是耶稣。按照生产的次序，历史上出现的次序来讲，施洗约翰比耶稣早生的六个月。所以约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是讲到在历史上出现的次序。可是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这是讲到他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尊贵的地位。他因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在神的面前他尊贵的地位在约翰，施洗约翰以前，而且他本来就在约翰以前。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就是在旧约的时代，神借着摩西把神自己的见证表明出来。十诫，你要注意，十诫不是叫我们要去做。当然他说我们的生命如果到那个境情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假见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是真正十诫的精义是告诉我们说，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那个，那个性情是完全神圣洁的性情，是神自己的见证。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这是讲到说借着摩西他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是一个祭邪的神，不可以容许任何的偶像来取代他的地位，他是独一无二的神。可是恩典和真理又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就讲到了他所做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把神完全的性情表明出来，神对我们人类要做的就是恩典，可是这个恩典是在真理跟真理不相冲突的。我们人讲恩典讲爱，有时候会讲到溺爱，不合真理。可是当耶稣基督把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因着我们的罪，他要调和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他来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的恩典跟他的真理是一起来的，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又满足了神恩典的性情。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在真理上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恩上加恩的神，看到他是神本身，可是他又来到人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他在这里说，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他丰满的恩典里面，他的长阔高深超越时间限制，超越人种的范围，他要完全的临到我们，临到你跟我的身上。这是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好，我们投影片就停在这里，好不好？俊慧把它拿起来。我第二段我就要从真理上我们了解的，我打算用个人、家庭跟教会的经历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个恩上加恩的神，怎么样在人的身上能够应用出来。因为在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中间有一位复利的牧师，他要来讲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配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他要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有一天多的时间，他从让怎么样读圣经，你看到基督为 发下的讲义有许多弟兄姊妹看不太懂，可是有些有电子邮件的，我已经发电子邮件给你们了。我跟他沟通了以后，他说没有关系，那个只是做一些神学知识的参考。他说你们来听的时候，我会把这些难懂的神学的理论借着生活，借着圣经的了解，让我们更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读那些东西必须要，因为他要求我们要先读，你读不懂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啊。那些东西是我们平常不太去接触的神学的知识方面，可是这些东西对我们了解更深的，来了解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时候是有帮助的。那么为了让弟兄姊妹更好的来领受这个信息，他现在据平真告诉我已经超过70个人报名，那么加上别的教会来的可能超过80个、90个。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弟兄姊妹有一天愿意这样把礼拜六，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哈，能够叫你从早上9点要搞到下午的4、5点，那么你愿意把事情安排开来，我深信神要开启你，以后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个新的眼光来领受神的恩典。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领受我今天的信息的第二部分，我就把用着傅牧师他生平的几件事情，我对他的了解，我想把他介绍给弟兄姊妹。因为当你明白他是一个怎么样浸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里面的一个人的时候，你来听他的信息，你能够体会他的心，他是要怎么样把他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怎么样来读圣经的时候处处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来带给我们，我相信对我们这一生这是一个开启的一个关键。傅牧师他是生长在 Minnesota 的美国人啊，他这个名字起的也好像中国人的名字，傅立德哈，起得很好。他是一个白种人，他学音乐，他音乐系毕业了以后，他25岁，那个时候是1959年的时候，他就去参加军队，军队就带他把他派到台湾去服役。他本来在台湾他要3年服3年的兵，可是军队就安排他15个月先到台湾15个月，等到服完15个月以后再安排他到别的地方去15个月。他一心想到欧洲当兵，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要他到台湾去当兵，他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结果他到了台湾以后他就很无聊，他就去参加军队里面的礼拜，因为他从小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所以他知道军队里面有礼拜堂，他必须去做礼拜。可是他去在军队里面敬拜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军队的牧师讲的信息跟他小时候听的都不一样，因为他小时候听的都是你要做好人，要做好事，你要做乖孩子，那个要做穿衣服上礼拜堂，要打礼带，要怎么样，那个美国中部那是很保守的。他到了军队，在台湾的军队里面听那个军中牧师讲的时候，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多么的爱你，就是耶稣基督是恩典的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每一堂信息都是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信息。他听了跟他以前听的不懂，可是他越听越听，他觉得说这个是信仰的中心。他说以前叫我做好事，叫我做乖孩子，我有时候常常里面做不到，我心里面就很亏欠，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可是在军队里面他听了那些信息以后，他发现说他可以软弱，可是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有恩典，神接纳他，就是那么爱他。所以如果这两天他来听到，或者你去问他问题，父母是如果你常常听到他嘴巴里面常常讲的话，就是说哎呀没有关系，不要太紧张，耶稣爱你。你去跟他谈问题，他尝试着不要太紧张，放松一点，轻松，耶稣爱你，这是他的口头禅。他这样的在台湾接受了这样教导以后，他就觉得他应该到教会里面侍奉。那么细节我就不谈了，他就加入了一个教会。 经过了15个月以后，军队要把他调走，要把他调走，因为他在这前面15个月里面，他开始去教英文，到一些地方教英文，参加英文查经班。那军队里面很反对，说军人不要去参加搞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所以他的主官，而且他每个礼拜天他就要请假，礼拜六要请假，他一定要出去去服侍，所以长官对他很不满意。所以那个长官就说15个月好了，他就写了信叫那个华盛顿要把他调到欧洲去，他决定申请他留在台湾。那他的长官不批准，可是很稀奇，就是上面回了信说还是把他留在台湾啊。他那么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以后，他就当晚的那另外15个月的兵他要调回美国。他要调回美国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一心的就越来越觉得神呼召他要做传道，献身传道。那么在神的带领里面，神的安排里面，他就先他参加了一个神学，读了一个神学院，可那个神学院让他到外面去修一些学分，所以他就到了普渡大学，他修了心理咨询治疗，就是 consultant 心理学的，帮助家庭的这个个人治疗的博士学位。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也把他的神学的学位拿到以后，他在1966年就和他的新婚的妻子一起回到台湾服事，在那里就停留了35年的时间，一直就扎根住在中国人的中间。这中间他连他生的孩子生在台湾啊，没有看过下雪，到时候孩子一直吵雪是什么样子，他才过几年才带他的孩子回明尼苏达来看什么叫做雪，冬天来看雪，然后又回来。这个是一个一生，他一生活在中国人当中，依靠神的托付。他现在他退休回美国以后，经常受邀请在各地举办福音神学的讲座，就像我们教会来请他的这种3天4天的一个周末啊，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讲座。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这一次听完了以后觉得有帮助，或者我们明年后年我们仍然可以请他来跟我们有教导。我要讲到他的见证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怎么样经历，他可以把他的软弱讲出来，而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他是一个学音乐的人，我说过，所以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就带领诗班。那诗班，我相信全世界的诗班差不多都差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有一些百分之有些诗班我不知道，可是我听到了大部分的诗班那个负责人都是很头痛。我不是说诗班班员不好，我是说负责人啊，负责诗班的人都很头痛。为什么呢？就像傅牧师所经历的，他说礼拜四晚上要练诗，礼拜天要献诗，结果礼拜天来献诗的是礼拜六，礼拜四晚上没有来练诗的，或者礼拜四来练诗的是礼拜天不来献诗的，所以他就非常的气馁。所以有一次他就跟一个同工就讲了他这个软弱，他就说这个诗班真是把他折腾的要死。结果那个弟兄在祷告会里面的时候就说我们来为诗班祷告，这个也没有问题。结果一祷告的时候，那个在他旁边弟兄就说主啊，为着傅牧师不要发脾气，不要软弱，他受不了，你要给他刚强，让他能够挺得住诗班的软弱。哦，他听得很不是味道，他说我是个牧师，我没有跟你说为我的软弱祷告，我没有说要为我发脾气祷告，我说为诗班的人来练诗好好的服侍祷告。结果他心里面正在那里嘀咕的时候，一个两个三个都来为他的软弱祷告。啊，傅牧师会发脾气，你为他祷告让他不要，他整个人就说，他说怎么会这样。可是他突然看到两个三个一直都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说那是我，对啊，这就是我嘛。他说我是软弱，我是会发脾气，我是灰心，我不想干，可是人家为我祷告
这是事实，我为什么？而且他们的祷告的时候都是充满了爱，所以他慢慢的他就放松下来。他说他们的祷告里面一点都没有论断我，没有定罪我的意思，反而我感受的是完全的接纳，他们无条件的把我抬到神的面前。所以当那一次祷告完以后，他说我走出了祷告会，弟兄姊妹们来拥抱我，来握我的手，他说我觉得无比的轻松，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的轻松。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说我知道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可以很自由的做我自己，我不需要在我的弟兄姊妹中间我戴一个面具，我回家偷偷的哭，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是一个强人。他说我不需要活得这么辛苦，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软弱，而且我们的软弱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求。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的服侍的人为什么会跌倒不能起来？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服侍的人他们必须是超人，都是 Superman。 尤其有一些在讲台上有恩赐的人，你看他在讲台上，他可以骂这个骂那个，可以讲这个骂你软弱，你信心你不祷告，你要读经，你应该这样，像我一样都这样胜过软弱。结果到他真的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他不敢公开，他独自的要吞。所以你今天为什么看到许多有恩赐的传道人他们会失败？一败下去，他旁边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他的软弱，因为他觉得那是丢脸的事情，他要活的要戴一个面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懂得把我们的软弱跟弟兄姊妹谈，让弟兄姊妹来要来为我祷告，而且我在神的面前放心的放轻松的知道说就是因为我软弱我才需要他的恩典，那我们不会活得那么辛苦。今天不止我跟我在神面前这样活，今天你做夫妻的，你在你的先生，你在你太太面前也应该这样活，你在你的子女面前都应该这样活。你的子女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很辛苦，他们很累，他们有软弱，你不需要在你面前，你的子女面前，就是我父母永远不会错，我永远是对，对你子女一点都没有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说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愿意没有论断，没有定罪，我们彼此接纳。当我听到我的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同情他，我知道说我如果我站在他的地位，我可能比他还软弱，所以我完全没有定罪的意思，我可以来跟他一起祷告。而且我们也应该学习说我来接纳别人为我的祷告，那是很真的。你想你一个人祷告不够，别人来爱你，别人来保护，来为你来托住你。这是傅牧师他在他的一到台湾的时候他学到的最宝贵的，一开始他就学到这个功课，所以他后面的服事他可以做他自己，他可以一直不断地发现神的恩典。第二方面，当然我们讲到了他承认自己软弱，他就敢认错，敢求赦免，而且他也愿意跟同工们尊重权柄，然后用他得到了恩典回头过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我刚刚讲到了傅牧师，他是一个学音乐的人，他对音感的要求，我不知道周书家在这里弹琴，他也是专业的弹琴，他听到我们唱歌的时候，他会不会有时候就觉得很生气？我不知道，因为或者诗班的指挥啊，王歌平啊 ，Gloria 啊，你们带诗班的时候，听到这个人又变音，那个人又走调，是不是会受不了？会不会受不了？我想，如果以我们专业的水平来讲的话，受不了。傅牧师就是这样，而且他学音乐的，他为了复活节的敬拜，他精心安排的全教会有的诗班要的敬拜，我们马上复活节都来了哈，我们诗班 relax 放轻松，神很爱你，没有问题 ，OK。所以他在上面带那天复活节带诗班的时候，弹琴的不看他，不看他，该慢该弄，他弹他的，他做他的，所以他几次。那个人就照他弹，而且那是学音乐的， 所以他受不了。结束了以后，他就去告诉那个十班的姊妹，他说：“你不是学音乐的话吗？你不是学音乐，你连这种强弱快慢你都抓不到，你也不看我。”他就丢了几句话，太生气了，回家了。他回家越想越想越难过。后来神的灵光照他，就说：“你知道你这样子伤害他，不知道你好好讲，或者在外被你应该当私下讲，你在众人的面前你羞辱他，这不对的。”所以那一天父母是过不去，他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姊妹，他要到他家来看他。到了姊妹家，他就跟他道歉说对不起。那姊妹看着他，姊妹说：“我早就赦免你了。”他说：“他说我才不会跟你计较，我早就赦免你了。”啊，他就哦，他说：“哦，原来这样，好。”可是他因为遵行圣经上的话，说你要去跟弟兄，你想起弟兄跟你怀怨，可能怀怨，你要去跟他认罪。从那个以后，他断断续续得罪了很多人，可是他每次一得罪，他想起来，他就去按门铃，就跟弟兄说：“对不起，你原谅我。”每一次他说没有人当面羞辱他，他每次去认罪，那个人就跟他讲：“没问题，没关系，没关系。”可是因为他这样敢认罪、敢认错，弟兄姊妹更爱他、更包容他。而且后来你知道，他带一个团契，他就在台湾大学的附近。在学生团契的时候，你知道台大的学生跟我们这边，或者北大的学生、清大的学生、哥大的学生、哥伦比亚，都是自以为很了不起。对不起，如果我们都这样，都是因为都是很棒的，都是很棒的。所以对于这种你服侍，你教我服侍，我也有服侍的方向，对不对？所以当时他就跟一个学生主席，一位姓杨的，叫做杨林雅，跟他中间就两个人，就是这个人要这样来办福音、传福音活动，他要这样办福音活动，所以关系紧张到一个程度。他们两个人说：“我们两个人都想 give up， 就是两个人都想放弃，都不干了。一个不想干牧师了，一个不想干团契主席了，两个人都想放弃。”结果后来他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不是办法，所以他就要求两个人在一起祷告。两个人一起祷告，然后常常在一起商量、沟通，明白彼此的软弱。结果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说他们两个人关系就越来，就不是说没有问题，就越来越好，越来越能够彼此协调。傅牧师本来是牧师，杨丽雅是个大学生，后来杨丽雅毕业以后也到神学院去读书，傅牧师就是他的教授，就是一直都。可是杨丽雅毕业以后开始传道，被送到美国来读完学位回去，他的恩赐显明，他就在他们信义会里面慢慢的就变成信义会的监督，在信义会里面就牧师就开始跟副牧师是平行，然后他又变成总会的监督，副牧师就变成他的要听他讲，听他讲。后来他变成傅牧师，到后来就是他从他的老师变成他的，你如果用人间的我们人的话来讲，就变成要听他的部署，或者要听他的要合作。可是他们这35年的合作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35年我每次跟他们两位谈，或者我们以前认识的人谈的时候，他们这是像保罗跟提摩太的服侍。今天为什么神会祝福那个杨牧师的那个教会，因为他们同心合意，他们中间没有什么叫做谁大谁小，没有这个。当杨林雅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本来读完硕士要继续读博士，结果傅牧师我曾提过，他在台湾他辅导，因为他有这个普渡大学的这个心理諮商博士，他辅导中国人的年轻家庭，辅导到他精神快崩溃。他发现学校学的东西没什么太大的用，他帮助不了，所以他就叫杨尼亚说：“不要读了，再读博士都没有用，回来，我已经读完博士没有用，你回来跟我们现场操练，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所以他读博士就没读，他就回来，他们一起配搭，一起 在这个家庭这些经过了十几年一起的扶持，两个人都没有崩溃。可是两个人如果分开，两个人都垮，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现在他们这个团队有十几个传道人，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恩典的心思里面，敢认错、求赦免，彼此尊重对方的权柄。不是说我曾经是你的老师，我就是谁讲谁站在某一个位置上需要做决定，谁负责我们就顺服。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承受恩典的态度，使得整个教会弟兄姊妹都蒙到祝福。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讲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的耶稣基督。这个恩典你怎么样来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不忌讳，不要害怕你讲自己的软弱，因为神在你的软弱跟我的软弱上面，神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跟西门跟彼得讲的，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对不对？撒旦，我们一软弱，撒旦就要来控告我，就告诉我你不行，你看你一个传道人你还发脾气，你传道人你的性情还软弱。或者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软弱的控告，你看你以前你曾经你的婚姻这样的失败，你还今天你还能够跟别人讲怎么教养儿女吗？你还能怎么讲婚姻生活吗？很多的时候撒旦就用这个来控告我们，撒旦想要甩我们，他甩我们，他可以用各种你的软弱上面他来控告你，让你不能服侍，让你不想服侍。可是弟兄姊妹，今天当一个在婚姻上面曾经有过失败的人，他勇敢地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他说我就是因为经过这样的失败，神今天的恩典托住我，我可以告诉别人婚姻上的失败是多么的痛苦，不要轻易的放弃，而且我可以告诉别人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重新被恢复了，我们可以仍然可以服侍神，撒旦就没有办法，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他对彼得说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怎么样？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神用着我们在软弱的地点上面，他要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恩上加恩以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软弱变成别人蒙福的工具。这一点要怎么样子再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刚刚讲了傅牧师的那些几个例子，我相信这些对我们来讲我们都认同，可是当每天有些突发的状况事情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很难连结在一起。那么今天我想用一个就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而且两三个礼拜以前才发生的一个状况，我跟大家来分析，来看我们怎么学习。我希望因为这一个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是很实际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恩典的心思，或者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的元首，他要做王，我们怎么来在生活里面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怎么知道耶稣他就是基督。我要借着这个例子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因为我们都在其中，所以完全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我继续再说，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case， 我可以举很多跟我们没有关的 case 来讲，那大家都不受伤害，都是他讲别人。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弟兄姊妹我们的成熟度也到了，我们应该可以面对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有论断，没有批评，而是我们真的是来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两个礼拜以前我提到了，在两年前我们曾经把我们教会的建堂的基金我们没有用，所以我们借出去了给外面的教会，爱欧瓦的教会，就是林弟兄这一次去讲到昏倒的那边的那个教会，他们要建堂，他们的钱不够，所以尤其那个服侍的弟兄是从我们中间毕业，从我们中间这边读完神学院出去的。因为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例子呢？因为礼拜五晚上当我那一天报告过以后，有几位 弟兄姊妹来跟我反映，说他们听得很难过。这件事情讲了以后，他们心里面很难过，也有些不平，所以他们在礼拜五晚上也提出来。那我本来答应说，刚刚过的礼拜五晚上，我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来解释。那下了大雪，不能来。那么我想也好，因为我既然公开宣告到这个事情，有许多人也应该就听。我们来看正面的来看这件事情，怎么样来蒙恩典。当教会的执事们，我们决定把这个我们没有用的钱，我们先借给这个教会，这是一件美事。至少我们当时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报告了。可是报告了以后，有人反映，就说其实你们这样做并不完善，有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指定这个是奉献给天成教会建堂的钱，他的感动是给天成教会建堂的钱，你不可以把这个钱拿出去到 Iowa 去建堂，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你当弟兄们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当我们谦卑的伏到神的面前来讲，这个建议是原则是没有错，是应该这样。不然为什么今天，当然你可以有很多人，他可以有一些福音机构，他可以把这一个这一笔钱他挪去用那个用，他认为结果后来他挪去用了以后，有时候那边不对了，那个钱拿不回来了，那你这个怎么办？对，那你可以说，哎，要有信心啊，是什么？不过那个我们不谈那些，我们现在谈的是说，如果站在 strict， 你要讲道理的话，不可以动这个钱。你如果要动这个钱，你必须要知道说是哪些人奉献的，你要征过他们的同意，对不对？说我暂时这样才是做。你如果要讲道理，应该要这样做。可是我们执事们，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想的这么多，我们想的是这是神的国。那里建堂跟我这里建堂都是神国度的事情，我用不到我给他用，而且钱也不是大到什么数目，他一定会还的，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做了决定，而且就做了我们才报告。所以在程序上的处理上面确实是有瑕疵，我必须说确实是有瑕疵。可是弟兄姊妹们为执事们心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执事们，弟兄姊妹说，那么执事们这么辛苦，牧长这么辛苦，他们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柄，他们花了心思在神面前寻求这样做，我们下面的人就应该闭嘴，不要在旁边指指点点讲这些话。你应该要信任教会里面他们做的决定，他们对神负责的，有没有错？也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怎么能够说那个人弟兄他建议这样的事情他是在批评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说他讲这个事情是出于恶意呢？我们不能。所以在恩典的心思里面，我们就不猜别人的动机，这是我们一定要操练的。我们不怀疑别人的动机，他可能是这样，可能不是这样，我们不猜。我们在神面前活的光景是，当别人对我们的决定有一个 challenge 的时候，有个挑战的时候，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接受下来，然后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寻求说是不是有瑕疵，是我们接受这个瑕疵。如果这个事情我们希望下次做得更好，当然会很辛苦。有弟兄姊妹就说，那你们只是不一样，每一件事情，那我们每一件事都摆到会员大会，大家投票决断，那么再做决定，那什么事都不要干。对，如果我们要从这讲道理的角度来讲话，这件事情没办法摆平，没有办法摆平。可是我们从恩典的角度来讲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承认我们有软弱，我们做的不完全，可是我们也感谢弟兄姊妹信任我们做，神也有额外的恩典，感谢主。我就说嘛，这个钱出去的你不能这刚刚寄出去，弟兄一提的有瑕疵我们赶快叫人家寄回来，对吧？不能嘛，就让他求神保守。结果不是我说过两三个礼拜前他们把钱寄回来了吗？这寄回来了，我们趟里面也说这基本上就是通过了，就剩下的那个 fire department 到现在他还没回。换句话说，就是 就说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就是我们，就算我们做错了，在我们不是出于恶意，不是出于私心，神的时间表他会保守这一切。而且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我真的存了很感恩的心。我说弟兄，虽然那天有人对我讲的话有一点他说我承认说我们错了，他说你根本不应该承认你错，你没有错。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我说我的错就是说我真的是我从心里面认为说我有瑕疵，我虽然说我有错，我们有错，把执事们都包进去了。那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我虽然不，如果套保罗更好的说法，应该是说我虽然不以为自己有错，可是我也不能够完全的在神面前称义。你懂我意思？我没有做的百分之百的完全，我必须承认。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执事们做事情也会有疏忽，可是在整个事情我们应该用恩典的眼光来看。执事们他们辛劳，他们花那么多的代价在那里寻求神，他们有爱心做出去，我们信任他们。可是弟兄姊妹有好的建议，有可以防止我们以后有些事情这个原则乱用的话，可能就走到一些错误。所以弟兄姊妹有这个爱心，在爱中里面说诚实话，他没有公开的说，他私下的跟我们说，我应该要接受他这个爱心的指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用爱的眼光，用恩典的心思来看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在灵命里面成长。阿们不阿们？所以但愿这是一个很实际，今天在你我的生活里面不止这样子。我保证，我就说我们要建堂以后，这个怎么到时候又这个房间的颜色不对啦，那个厕所的什么马桶不够啦，什么一定会有很多的意见出来，会有很多。可是你要我们大家彼此知道说，有人负责，他尽了他的权利，我们在旁边的人，我们只能够支持，只能够祷告。所有要建的图表什么都会，我们暗器都会贴出来，所有需要的财物我们都会贴出来，有意见欢迎参与。可是如果你没有参与，没有真的在及时间范围之内及时的有反映你的意见的时候，当事情做成了，我们就是怀着感恩的心来接受，好不好？好，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我想我就用这一个机会，就是来看怎么样把恩典的心思，耶稣基督的心思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软弱，我们的做错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的赶到弟兄姊妹面前来认错，怎么样来接纳弟兄姊妹彼此的爱，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来成长。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恩主，你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今天就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都是浸在恩典的里面，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在恩典的里面，我们能够用恩典的心思，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件事情，看我们的家庭，看我们的同工，看我们的教会。主啊，我知道时间到了，你要把我们教会要建造，要抬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求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意念里面，灵命里面先造就预备我们，当我们的心堂扩建以后，我们有那个度量，我们有那个生命，可以来接受更多蒙恩的罪人一起来敬拜你。谢谢恩典的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